迎收听科学有故事。
比科学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
按照故事中的人物，我们可以把希腊神话分为两个部分，那就是众神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神与英雄最主要的区别呢，就是血统。上一集里我们说过，古希腊人把宇宙秩序、自然力量以及社会规则都赋予了神性，而众神又根据自然的法则生育和创造其他的神。神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秩序的开创者和维护者。英雄通常是神与人类结合生育的后代，所以英雄有时候也被称为半神。英雄通常兼具神性和人性，他们的出身显赫，肩负荣耀，通常也拥有某种超凡的能力，但他们的身上却始终流淌着人类的血液，肩负着改变人类命运的职责。英雄是人与神之间联系的纽带，也是古希腊人对勇气、力量、智慧于一体的完美人格的心灵投射。有了英雄的存在，人类和他们努力追求的理想社会才有机会登上神话的舞台。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在托勒密时代，受困于地理位置的局限，当时的欧洲天文学家们的视线仅限于北半球的星空。托勒密延续了古希腊观星者的命名习惯，他将北天球划分为48个星座，每一个星座都与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故事有关。随着天文学研究的发展演进，现今的天文学体系在承袭了托勒密所确立的北天球星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视野，囊括了众多南半球特有的星座。这一演变过程最终促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全天88个星座的完备布局。前面我们说过，英雄在古希腊文化中起着连接神明与人类的关键作用，他们通过神话传说的形式承载了古希腊历史的真实片段。不同于古代中国设有专职的史官和官方编纂正史的传统，古希腊英雄故事成为保存历史记忆的一种独特方式。从最初的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到继任的农牧之神克洛诺斯，再到最终掌管奥林匹斯的宙斯，三代主神的交替就象征着古希腊社会信仰体系和权力结构的转变。宙斯与众多妻子和情人所生的子女，根据部分学者的解读呢，则暗示着古希腊文明与周边部族的交流融合过程。每一段婚恋关系都映射了一段古希腊与其他部族互动整合的过程，每一次文化的整合又会诞生新的英雄。古希腊文明可以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前古典时期、古典时期、后古典时期，也就是希腊化时期。其中希腊化时期是最接近现代的一个阶段，自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希腊文化经由它的征服与扩张，深深烙印在了中东、埃及、中亚乃至印度的部分地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这一阶段就被称作古典时期。在这个期间，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步入到了繁荣的顶峰，民主政治、哲学理念、戏剧艺术和建筑技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伟大哲学家生活的时代，也发生过像斯巴达三百勇士、伯罗奔尼撒战争等著名的历史事件。至于更早的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800年间的前古典时期，缺乏正式的历史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信息主要依赖于神话故事。前古典时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文明阶段，首先是在克里特岛上兴起的米诺斯文明，随后呢，文明重心转移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在那里催生了迈锡尼文明。克里特岛位于爱琴海的南端，是一个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的岛屿，恰好处于古希腊文明圈的核心地带。它的西北方向毗邻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巴尔干半岛，而东北方向遥望小亚细亚，南面则与非洲大陆上的埃及隔海相望。希腊文明的兴起并非偶然，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克里特岛文明向外扩展与其他文化融合的结果。在希腊神话中，英雄与诸神的故事线索恰恰蕴含了克里特文明影响力的扩展轨迹。比如说，宙斯在出生后被石头石替代，并偷偷送到了克里特岛上成长的经历，可能预示着克里特岛正是宙斯信仰的发源地。关于宙斯诱惑女祭司伊俄的故事，暗示了宙斯信仰与埃及文化之间的纠葛和影响。而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进而成为雅典城守护神的故事，则标志着宙斯信仰进一步向巴尔干半岛辐射开来。至于宙斯劫持公主欧罗巴并在欧洲生育子女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欧洲文明诞生的一种象征。欧罗巴原本呢是一位腓尼基公主，当宙斯将她带到一片新大陆，并用欧罗巴的名字为新大陆命名的时候，古希腊文明和其他地中海地区文明结合并向欧洲大陆传播的隐喻，那也就显而易见了。这三条故事线索最终都通过追寻金羊毛的神话交汇一体，触发了一场远至黑海东岸，也就是现在格鲁吉亚地区的宏大探险之旅。希腊神话中有一条特别的分支，讲述了特洛伊城建立的故事。虽然特洛伊人后来与希腊人爆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但是他们同样遵从着宙斯这一共同的神祇。若要是提炼希腊神话中的关键元素，可以将其集中体现在四个古城和三位英雄的传奇上。这四座城市分别是麦西尼城、特拜又叫做迪比斯城、还有雅典城和特洛伊城。而三位英雄呢，则是赫拉克勒斯、特修斯和伊阿宋。只要把他们的故事给串联起来，就能涵盖托勒密所定义的这48个星座中的大部分。今天呢，我来先给你们讲伊俄的故事以及麦西尼城建立的传说，其余三座城市和三位英雄的故事我也会在后面的节目中给大家轮流讲述。好，那么在开始正式讲这段故事之前呢，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小广告。科学声音星空俱乐部正式成立了，我和科学史评话的吴金平老师与你一同踏上探索星辰大海的征程，详情请到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俱乐部，我们等你一起来玩。在希腊神话的早期阶段，在伯罗奔尼撒东部有一座名叫阿尔戈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居民崇拜的神是天后赫拉。在阿尔戈斯城中有一位漂亮的女祭司，名叫伊俄。有一次啊，宙斯途经这个地方，一下子就被伊俄的美貌给深深的吸引住了。宙斯就毫不犹豫啊，立即化身为一团迷雾前去引诱伊俄。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团迷雾能够吸引美人啊，反正神话就是这样说的。伊俄呢，身为凡人就抵不住天神的诱惑，成为了宙斯的情人。但是赫拉呢，很快就察觉了宙斯的行为，于是就决定亲自前往阿尔戈斯揭穿他的伪装。这个没想到神也会偷情啊。宙斯为了掩盖真相，匆忙间呢就将伊俄变成了一头母牛。当赫拉赶到现场的时候，宙斯就一口咬定身边的母牛与他无关。想想也是啊，这有怪才就怪了啊，这个口味有点重。赫拉呢也不点破，干脆呢就要求宙斯啊把变成母牛的伊俄赠送给他。宙斯无奈之下只好妥协。赫拉为了防止宙斯继续的接触伊俄，就安排了一位长着100只眼睛的巨人阿尔戈斯监视变成母牛的伊俄。即便是在睡眠的状态下，阿尔戈斯仍有一部分的眼睛始终睁开着。这里呢，我要补充一句啊，这个白眼巨人阿尔戈斯与这个阿尔戈斯城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纯粹呢就是一个发音和翻译上的巧合。宙斯对美丽的伊俄呢当然是念念不忘，但是呢又不敢正面挑战他的老婆赫拉，于是呢他就找来了他的儿子，也就是信使赫尔墨斯帮他想办法。赫尔墨斯就利用蛇杖对白眼巨人施展了催眠术，等阿尔戈斯彻底沉睡后就砍下了他的头颅。赫拉对阿尔戈斯的死啊非常的惋惜，就把他的眼睛装饰在了自己最喜欢的孔雀身上，这就成了孔雀尾羽上那些眼睛图案的由来。白眼巨人的死并没有让伊俄获得自由，因为赫拉差遣了一只牛虻不断折磨变成母牛的伊俄。 伊俄在牛氓的骚扰下一路奔逃，一直就逃到了高加索山。在高加索山上，伊俄遇到了因盗取火种而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就指引伊俄逃往埃及，告诉他到了埃及以后就能恢复人形。最后啊，伊俄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是来到了埃及，成功变回了人类。在正统的希腊神话中呢，伊俄到达埃及并恢复人形就是故事的结尾了。但是随着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的逐渐融合，人们把埃及女神伊西斯与伊俄就联系到了一起，他的儿子也就成了埃及的国王。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呢，这种不同信仰中的神明合二为一的现象是非常常见的。比如在神话的某些版本里，埃及的太阳神拉就被认为与阿波罗是同一个神，而埃及的智慧之神托特也被认为是希腊的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化身。好，我们把故事回到伊俄，他的儿子当上了埃及国王之后，他的后代也在北非的土地上开枝散叶。伊俄的一个孙女名叫利比亚，她外表美丽，内心强大，同时兼具力量与智慧，是北非土地上受人尊敬的守护者。有一天，海神波塞冬被利比亚的美貌所吸引，于是就强娶了利比亚为妻，并且呢还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分别是百罗斯和阿格诺尔。弟弟阿格诺尔长大后呢，就把他的势力向东发展，发展到了现在的黎巴嫩地区，成为了腓尼基人的祖先。而我们下一集要介绍的欧罗巴的故事就与他有关。哥哥百罗斯则是往西开拓势力，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撒哈拉北部，甚至呢还将埃及以西的地区用他母亲的名字利比亚进行了命名。后来百罗斯也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继承了埃及王位的埃古普托斯，另一个是继承了利比亚王位的达纳俄斯。不过后来这对国王双胞胎也出现了矛盾。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埃及国王埃古普托斯有50个儿子，利比亚国王达纳俄斯有50个女儿，这真够能生的啊！埃及国王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利比亚的王位，要求达纳俄斯的50个女儿必须嫁给自己的儿子们。这个还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达纳俄斯不同意，于是呢就带着自己的女儿们逃往了阿尔戈斯城，也就是伊俄的故乡，向那里的国王求助。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埃及国王竟然也带着他的50个儿子给追了过来。达纳俄斯为了避免让阿尔戈斯城燃起战火，就只能假装屈服，献出了自己的50个女儿。但是他在背地里呢，却要求他的女儿们在新婚之夜啊，集体行动，把新郎都给杀掉。最后有49个女儿都按照达纳俄斯的要求，在新婚之夜杀死了新郎，只有一个名叫许珀尔涅斯特拉的女儿被新郎林寇斯的尊重和真诚所感动，没有痛下杀手。不过最后埃及国王的阴谋终于还是失败了，林寇斯和许珀尔涅斯特拉在阿尔戈斯城留了下来，林寇斯也成为了阿尔戈斯的国王。好，故事讲到这里呢，几位重要人物终于要登场了。林修斯的孙子阿克里西俄斯继任阿尔戈斯国王后，听到了一个预言，说自己将死于自己的外孙之手。为了逃避这一厄运呢，他干脆啊就将女儿达纳厄囚禁在了密不透风的铜屋子里。然而达纳厄的美貌还是被宙斯看到了，于是宙斯就化作金羽，让达纳厄怀孕生下了珀尔修斯。这宙斯放到今天啊，肯定被称为渣男。阿克里西俄斯啊知道后就非常的生气，但因为珀尔修斯的父亲是宙斯，担心惹怒众神，于是呢他就命人将达纳厄母子装入一个箱子，并把箱子投入大海。他希望与宙斯感情不和的海神波塞冬可以帮忙杀死这对母子。然而呢，事与愿违，波塞冬不仅没有杀死达纳厄母子，相反还把箱子安全地送到了塞里福斯岛。若干年后呢，珀尔修斯也终于在岛上长大成人。不料啊，达纳厄的美貌再次惹出祸端，他被塞里福斯岛的国王给看上了。他多次试图追求达纳厄，结果呢却受到了珀尔修斯的阻挠。为了摆脱珀尔修斯，国王就要求岛上的每个人都要给他献上一匹马。可是珀尔修斯没有马，于是国王就借机提出一个苛刻的要求，他要珀尔修斯去杀死蛇发女妖美杜莎，并且献上她的头颅。美杜莎曾经是一个凡人，她之所以会变成蛇发女妖，就是因为受到过雅典娜的诅咒，她的目光能将所有直视她的人都变成石块。 起初啊，珀尔修斯根本不知道如何找到美杜莎，只好向雅典娜请求帮助。但珀尔修斯却没有想到，以雅典娜为首的众神都愿意为他提供帮助。雅典娜送给珀尔修斯一块光滑如镜的盾牌和魔法翅膀，赫尔墨斯则送给他了一把宝剑，连冥王哈迪斯都把自己的隐身头盔借给了他。珀尔修斯终于找到了美杜莎，为了不直视他的眼睛，珀尔修斯就按照雅典娜的提示，看着盾牌上的反光接近了美杜莎，然后迅速地割下了他的头颅。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啊，从美杜莎的脖子里面却跳出了一匹长着翅膀的飞马和一个巨人。原来美杜莎之所以会受到雅典娜的诅咒，就是因为他和波塞冬在雅典娜的神殿里偷情，冒犯了雅典娜。而这个跳出来的飞马和巨人其实呢是波塞冬和美杜莎的孩子。后来这匹飞马被英雄伯罗洛峰驯服，并骑着它打败了怪兽奇美拉，于是宙斯就将飞马的形象升到了星空中，成为了天马座。在返回的路途中，珀尔修斯还在北非遇到了泰坦巨人阿特拉斯，他因为泰坦战争的失败被宙斯惩罚，在这里撑起天空。因为一直撑着天空呢实在是太累了，于是阿特拉斯就请求珀尔修斯用美杜莎的头将它变成石头，这样他就不会这么辛苦了。珀尔修斯呢照做了，于是阿特拉斯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和阿特拉斯分别后，珀尔修斯继续返程，在途经埃塞俄比亚的海岸边时，看到了礁石上拴着一位少女。珀尔修斯见状连忙上前询问情况，少女说自己叫安德洛莫达，他的父母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和王后。他之所以会被绑在这里，因为他的母亲总是炫耀说他比所有的海中仙女都漂亮，这种傲慢触怒了波塞冬，因为波塞冬的妻子就是海仙女之一。于是呢，波塞冬就派出了海怪克托去侵扰埃塞俄比亚的海岸。埃塞俄比亚国王为了解决海兽的问题，就去请求了神谕，结果神谕说啊，只有将他们的女儿献给海兽，才能消除波塞冬的怨气。安德洛莫达选择牺牲自己，他心甘情愿地等着成为海兽克托的祭品。珀尔修斯非常同情安德洛莫达，于是呢，他就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什么呢？美杜莎的头嘛，他将海怪克托变成了一块石头。就因为这件事情，珀尔修斯和安德洛莫达一见钟情，很快他们就决定举行婚礼。感觉这个剧情也是有点俗套啊。结果呢，在婚礼上，安德洛莫达曾经的订婚对象带着士兵来争抢新娘。紧急时刻，珀尔修斯又拿出了他的宝物，就是美杜莎的头，将他们都变成了石头。这还不是珀尔修斯最后一次使用美杜莎的头啊。当他真的把美杜莎的头拿回到塞里福斯岛后，那里的国王根本不相信，结果呢，国王也变成了石头。不过后来珀尔修斯还是把这个大杀器献给了雅典娜，而雅典娜则是将这个蛇发女妖的头装在了自己的盾牌上。至于珀尔修斯会杀死自己外祖父的预言，最后呢也是成真了。经历了这么多年后，珀尔修斯打算带着自己的妈妈和妻子一同回阿尔戈斯。在路上，珀尔修斯遇到了一场运动会，他也就参加了。结果没有想到啊，他的外祖父听说他要回到阿尔戈斯，为了躲开他呢，反而来到了运动会的附近。于是在命运的安排下，珀尔修斯在比赛中扔出的铁饼砸到了阿克里西俄斯，完成了外孙杀死祖父的预言闭环。珀尔修斯知道后呢，就非常的沮丧，于是在他埋葬了外祖父后，就决定不再回到阿尔戈斯了，而是和安德洛莫达一起在阿尔戈斯的东北方建立起了麦西尼。后来宙斯为了纪念珀尔修斯和安德洛莫达的功绩，将珀尔修斯手拿美杜莎头的形象变成了天空上的鹰仙座，将安德洛莫达背靠着礁石上的形象变成了仙女座，安德洛莫达的父母也分别变成了环绕北极的仙王座和仙后座，甚至波塞冬派出的海兽克托也升上了天空，成为了鲸鱼座。好，那么伊俄的故事以及麦西尼城建立的传说讲到这里呢就讲完了。下一期节目啊，我要来再讲一个英雄和城市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如果你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领略星空之美，我诚意推荐你到科学声音或者科学有故事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了解智能天文望远镜，加入我们的科声星空俱乐部。
科学声音。
又是非常忙碌的一周啊，这一周我们和大象点映团队一直在讨论《寻觅自然：无形之力》和《寻觅自然：地球往事》这两部片子的正式公映计划还有宣发策略。可以说啊，目前我们万事俱备，就等两张新的公映许可证正式下发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我们计划从本月的月底，也就是3月30号开始，全面开启《寻觅自然：恒星点映计划》。那至于这个计划到底怎么做，全国的排片计划又是怎样，我想啊，下周最迟呢下下周我们就会正式官宣的。科学声音加上大象点映，就好像倚天剑屠龙刀合璧，强强联合，我们要在全国掀起科普电影的热潮，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电影院观看科普电影。另外啊，我还想告诉你们，《寻觅自然》第三季已经通过了上海电影局的初审，下周呢就可以提交国家电影局终审了。而我们的《寻觅自然》第四季也在本周正式动工了。我们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寻觅自然》第四季的制作，在明年的年底之前与你们在大荧幕见面。至于《寻觅自然》第四季会拍些什么内容呢？现在还不能剧透，我会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们的。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我们下期再见。